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4月24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的下午6点。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无法核实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健康情况，不过祝愿金正恩平安；欧洲疫情当头，北约警惕北京可能趁火打劫掠取关键资源；分析人士说中共对国际追责索赔的辩解看起来很绝望。接下来我们有详细的报道，此外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澳大利亚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所有成员国支持对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进行独立调查的提议。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星期四在堪培拉对记者表示，世界卫生组织的所有成员国都应该有义务参与审查，并补充说澳大利亚将在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大会期间推动调查。澳大利亚是世卫大会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世卫大会决定世卫组织的政策并任命总干事。澳大利亚的这一立场被认为将进一步威胁到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澳大利亚已经成为北京在处理冠状病毒传播问题上最强烈的批评者之一。莫里森同时敦促几位世界领导人支持对病毒的起源、传播以及世卫组织对疫情的反应进行国际调查。世卫组织对疫情的反应引起了争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世卫组织以中国为中心，并暂停了美国的资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4月23日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将在此前向世卫组织捐款2000万美元的基础上，再追加3000万美元现汇捐款，用以支持世卫组织开展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国际合作。北京强烈拒绝了进行调查的呼吁，称这些努力是以美国为首的针对中国的宣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澳大利亚提出的所谓独立调查实际上是政治操纵，并称澳大利亚应结束意识形态偏见。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起源于中国，自那以来已蔓延至全球。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更新数字，全球共有263万多人确诊感染，死亡人数超过18万人。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和全球法律行动网致信英国政府，呼吁英国停止进口产自中国新疆的棉花产品。他们说，世界知名品牌普遍对强迫劳动现象置若罔闻，这种现象规模之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罕见。这两个组织在周四发出的信中列举的知名品牌包括瑞典服装零售跨国公司 H&M、 瑞典简易家具和家用品连锁店 IKEA、日本休闲装设计生产公司优衣库和日本家用零售集团无印良品等。这些公司经销的产品广泛使用了新疆棉花。联合国估计，新疆当局建立了大规模的集中营，那里关押了至少100万维吾尔等民族的穆斯林。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和全球法律行动网在给英国政府的信中表示，有数量庞大的证据显示中国的棉花业广泛使用维吾尔人进行强迫劳动。他们呼吁英国方面对此事进行调查，停止进口用新疆棉花制造的商品，除非有关公司能够证明他们使用的不是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这两个组织表示，英国海关还应该没收已经入关的此类产品。 中国方面称，那些营地设立的目的是为了铲除恐怖主义，提供职业培训，并没有把维吾尔人作为强迫劳动使用。中国驻伦敦使馆没有对信中提出的有关指控作出回应。新疆是中国的重要棉花产地，其产量占中国全国棉花产量的80%之多，在新疆生活着有1100万维吾尔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特朗普总统说，无法核实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健康情况，不过祝愿金正恩平安。他表示，他得到了新冠病毒是否来自中国病毒实验室的充分情报。另外他还说，预计在星期三会签署暂停移民60天的行政命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根据韩国以及美国媒体的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医院当中动完手术之后，目前情况危急。星期二的时候呢，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阿布莱恩在白宫当中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他并没有确认也没有否认这项报道，只说呢，美国方面会继续密切观察局势。而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晚上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也是说没有办法确认金正恩现在的情况，但是呢，他住院金正恩平安。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当中是怎么说的。
These are reports that came out and
4月22号星期三的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大约达到了83万人，而死亡人数呢，则大约是46000人。那在白宫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简报会上呢，特朗普总统被问到美国的情报部门是否已经查出来到底这个病毒是不是来自武汉的实验室，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做出了回应。那特朗普总统呢，在星期一的晚上借由他的推特表示说呢，为了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他将会宣布暂停移民进入美国。那么呢，在星期二的时候他还表示说，现在这个行政命令正在撰写，预计在星期三的时候将会签署并且公布更多的细节。那么在星期二晚上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特朗普总统表示，这个行政命令将会影响到申请绿卡的人。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白宫针对限制这个移民以及绿卡是怎么说的。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tect American workers,
而根据福克斯新闻网的报道呢，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美国的国务院已经停止这个所有的签证的申请好几个礼拜了。而特朗普总统呢，也以疫情的理由来拒绝接纳难民，包括逃难而来的小孩或儿童。与此同时呢，几个南方州虽然没有达到白宫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规定的重启经济活动的第一阶段标准，但是呢，现在都已经准备要重新开放经济活动了。不过对此呢，许多的当地官员还有卫生专家都对此表示担心。而美国疾病预防与管制中心 CDC 的主任雷德菲尔德则表示，预计呢，今年的冬天可能会爆发第二波的疫情，而且呢，情况会比第一波的疫情还来得更加严重。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北约领导人警告说，中国可能趁欧洲深受新冠病毒打击的机会，掠取基础设施和关键的工业资源。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应对疫情的态度强化了欧洲国家对北京的抗拒。下面是美国之音李宝的报道。
北约4月15号举行了国防部部长视讯会议，讨论在新冠病毒疫情当头之际如何加强合作，维护战备能力。之后，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记者会上说，与会者讨论了新冠病毒疫情对北约安全的长远影响。
The geopolitical effects of the pandemic could be significant. Some may seek to use the economic downturn as an opportunity.
他说，这场大流行病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可能会很大。一些人可能会利用经济下滑作为攻入口，寻求投资我们关键的工业和基础设施，这会影响我们的长远安全和下一场危机到来时我们的应对能力。 斯图尔滕贝格在书面发言时没有明确说明是什么人在趁人之危，但是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有记者直接提到中国一直在欧洲购买具有军事和战略意义的基础设施和关键厂家。斯图尔滕贝格在回答时进一步解释了北约国家的忧虑。
And the fact that we will now most likely have an economic downturn may make some allies more.
他说，我们很可能进入经济下滑的事实，会使一些盟国面临关键基础设施被卖掉的风险，这会损害我们应对挫折的能力。我在会上做出了这项表述，许多盟国也表达了这项忧虑。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外交政策中心主任、北约问题专家卢克·科菲对美国之音说，你不必是情报官或者是外交学院的学生也会知道，中国正在新冠病毒疫情下趁人之危为自己谋利。
I mean, in the short term, China has many advantages right now. For example, it's entering the post-COVID era, able to purchase huge amounts.
科菲说，在短期，中国有很多优势，比方说，它正在进入一个后疫情时代，能以廉价购买巨量的原油，建立自己的战略储备。中国大多数地区不再封城，但是世界大多数国家依然处于限制人员流动的状态。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在是否与中国制造业和进口中国货切割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所以说至少在短期内，中国正蓄势走出这场危机。它也许不会比以前更强，但情况肯定会比那些西方竞争对手们更好。不过从长远来看，中国能否征服欧洲，大规模收购欧洲的关键工业和基础设施依然是未知数。曾做过英国国防部长顾问的科菲举例说，中国在应对新冠病毒时的表现正影响英国政府让华为公司参与 5G 通信系统的态度。
As we learn with each day, the issues surrounding the origins of COVID and the cover-up by Beijing.
他说，我们每天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和对北京的隐瞒都有新的认识。我认为这导致人们，尤其是欧洲人，缺乏对中国的信任和善意。这个问题已经在英国展现出来了。英国表示可能会针对华为参与 5G 建设的合同进行重新审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星期五说，中国在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当中扮演的角色会迫使许多国家重新考虑是否允许华为公司参与 5G 网络建设，对此他很有信心。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面对国际间要求就中国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应对追责索赔的呼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 H1N1 流感、艾滋病毒以及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都源自美国，但是没有谁向美国追责。美国的分析人士认为，那些事情没有可比性，中共的辩解看起来很绝望。美国希望向中国派遣一个专家组调查有关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包括病毒是否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美国希望向中国派遣一个专家组调查有关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包括病毒是否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4月20号在北京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没有回答中方是否准许美国派人进入中国展开调查，而是反问道，2009年 H1N1 流感首先在美国确诊并大面积爆发，蔓延到214个国家和地区，导致近20万人死亡，有谁让美国赔偿了吗？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首先在美国发现并蔓延至全世界，不知给多少人造成痛苦，有谁找美国追责了吗？他还说，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动荡最终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有谁要求美国为此承担后果了吗？针对耿爽的这一说法，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的高级主任卡奇亚尼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回应说， 耿爽试图提起某种完全不同的历史例子，这只会使他的政府显得愚蠢，甚至更有责任。H1N1 流感、艾滋病或2008年的金融危机都不是从美国的实验室里泄露出去的，美国也没有任何人试图掩盖它。中共发布这样的声明看起来很绝望。至于中国是否应被追责的问题，卡奇亚尼斯说，如果能够最终证明中国共产党确实掩盖了一次偶然发生的冠状病毒的爆发，然后发起了大规模的虚假信息运动来掩盖疫情，同时又购买了数以百万计的个人防护装备以保护自己的公民，那么他不仅应该被谴责，而且应该受到惩罚。特朗普总统4月18号在白宫举行的有关新冠病毒的发布会上说，如果中方对病毒蔓延负有故意责任，就需承担后果。他说，如果是一个错误，那么错误就是错误，但是如果他们故意负有责任，那么就应当有后果。在特朗普对北京发出这个警告之前，两名美国国会议员发起一项议案，要求允许美国公民和地方政府对中国政府进行起诉。白宫新冠病毒工作组的协调员伯克斯在4月19号的发布会上表示，第一个遭受大流行的国家有道德义务对其应对措施保持透明。除了美国要求向中国追责以外，澳大利亚外长佩恩也呼吁成立调查机制，对疫情的源头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疫情应对进行调查。他还对中国的透明度表示严重关切。与此同时，英国保守的杰克逊协会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超过80%的英国人认为英国首相约翰逊应当要求对中国在疫情之初的应对进行国际调查。70%英国人认为，如果调查发现中国对疫情的应对违反了国际法，那么就应该对中国政府采取法律行动。美国情报部门正在对新冠病毒来源的几种说法展开调查，其中包括病毒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出来的可能性。他们试图搞清楚这个研究所里是否有人意外事故或是操作不当而感染上了病毒，然后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国家利益中心的安全分析人士卡奇亚尼斯认为，如果美国对武汉实验室的安全问题感到关切的话，美国的情报机构很可能秘密地对实验室进行了监控。他说，虽然秘密监控可能会削弱他们的论点，但多名美国官员似乎相当肯定地认为，所有证据都指向武汉实验室泄露了冠状病毒，但他们希望慢慢来，使他们的案子滴水不漏。武汉病毒研究所负责人袁志明4月19号首度否认病毒与研究所有任何关联。他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武汉病毒所有严格的安全管理制度，该所全体工作人员没有一人感染新冠病毒。尽管美国在调查病毒是否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但他们不认为这个病毒与生物武器研究有关，而且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病毒是人工合成的。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北京允许美国调查人员赴武汉调查疫情源头。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呼吁对疫情源头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而且偏袒中国的世界卫生组织不应该参与其中。欧洲各国要求对中国追责索赔的呼声强烈，一向对北京态度温和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要求中方尽可能在新冠问题上，尤其是早期新冠病毒爆发的源头及其相关信息上保持透明。为什么国际社会纷纷要求清算中国？调查、追责、索赔有没有国际法依据？北京能否顶住日益高涨的国际压力？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了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斯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飞林博士给大家点评。下面是点评的具体内容。
王教授您好。
你好。
继这个国际社会要求追责和索赔的这个呼声之后呢，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国家开始呢采取实际行动。这个实际行动呢，就是要求调查这个新冠病毒它这个起源，以及中国呢隐瞒新冠疫情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已经明确提出了这方面的这个要求。其他国家呢，我们也看到呢，他们媒体和民间 也有这样很强烈的呼声，但是政府似乎呢还没有表态。那么我来请教乔治亚州的王飞林教授啊，这个国际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和日本，在这个问题上是个什么态度？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目前来看，在我看来是后果和影响都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那么欧洲和日本在这个上面，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呢，我的理解是基本上和美国和澳大利亚是大致上是相同的，但是他们现在没有明确表态，除了比如说德国和法国有一些政府官员和政界人物有所建议以外，他们还没有政府正确的官方的表态，是因为他们可能也认为这还比较还早，还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呢，他们可能还不想就这个问题上和中国的合作受到消极的影响，所以我估计他们是还要等待，看看美国能够找到什么实锤证据，然后呢可能再会做正式的表态。但是我觉得在心理上和感觉上，他们应该和美国和澳大利亚应该是属于一致的。
好的，那么中国呢，它是最先走出了疫情的这样一个阴影，它随即就展开了所谓的疫情外交，对世界其他地区啊、其他国家提供医疗资源的这个援助等等，一度呢好像还承担了一个国际抗疫领导者的这样一个地位。一时间我们看到中国媒体上呢，所谓中国这个体制优越论、世界感激中国论，这些论调呢在中国媒体上到处都有。那么现在仅仅是一个多月过去，为什么欧美疫情现在还尚没有过去，中国呢就深陷这个外交的困局，由国际领导者呢现在变成了一个各国谴责声讨的这样的对象，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快的一个转变呢？
你问的问题很好而且你的描述呢也确确实实是最近这两三个月的非常戏剧性的一些变化。我的理解呢，中国的外交政策包括中国对国内抗疫政策，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中国这几年来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一种急躁，一种过度急躁的情绪。那么急于要大家承认中国的领导地位，完全忽视了这个疫情是从哪里开始的。那么对疫情的源头和发展情况以及中国疫情的真实数据都没有完全公开，完全这个明了的情况下急躁的要当什么领袖，要领导世界抗疫，就是说太过急躁，太过不稳，那么在具体做法上也非常的粗糙，也非常的令人就是说反感然后呢对中国国内的民意的引导和这个控制也非常的有些问题，加在一起呢就让国际社会对中国不得不瞠目以待，产生了一些很多很多的反感现象而且中国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对疫情开始的情况以及最开始隐瞒疫情的一些责任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交代。那么各国现在有大量的人口死亡，有大量的经济损失，自然而然的就会问题，为什么你还没有搞清楚疫情真正是怎么开始的，就现在要急于要用这个什么口罩啊这些PPE 这些医疗设施来换取国际社会的政治支持，这让国际社会也非常反感。总之我觉得中国的领导和这个外交政策执行当中太过急躁，太过浮夸。
好的，那么面对这个外交困境呢，我们看到实际中国呢也在不断调整它的外交政策，调整它的布局。我们提到呢，中国当局起初呢是以战狼外交相回应，叫以牙还牙呀。比如说呢，我们说美国怀疑武汉病毒研究所，那么中国就提出这个病毒起源美国论，美国的流感啊，美国的军人，甚至提出了美国军人在武汉军人要的运动会上这个散布传播病毒，这种现在看来是荒诞不经的这样一种说法了。但是我们看到最近呢，中国态度有所收敛了，不像开始那样高调的。请教王教授，您注意到这种变化？
我也注意到了，而且我觉得现在北京肯定意识到他们的一些做法、一些高调，现在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而且我直觉哈、啊，我没有什么证据，我直觉呢觉得中国确确实实有许多东西没有交代清楚，没有向全世界人民交代清楚，也没有向自己人民交代清楚，所以也许他们心中有些隐藏的东西。我的理解是，中国现在的态度的收敛，或者说词语的缓和，包括驻美大使崔天凯先生的一些缓和的言论，也是用英文说叫 too late, too little, 太少太晚了。他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我的理解，中国现在需要做的是就要采取领先的态度，就是说要先发制人，要好好的自己做一个调查，把自己国内真实情况向大家公布，该问责的就问责，该惩罚什么人，有负责任就要惩罚什么人，谁错就错。因为病情的发展在于有一个理解，不断发现理解的过程，在这过程当中犯错误不重要，重要的是 要负责任，要惩罚这犯错的人，已经以下次不会再发生。如果中国有这样的态度，认真的公开自己武汉病毒所的情况，认真公开最开始病毒感染人民群众的具体情况以及真实的数字，全世界人民会理解的，那样的话中国就会主动了。
那么国际社会呢，现在呢他对中国进行调查呀、追责呀，甚至啊索赔的这个呼声日益高涨、那么中国外交部和官媒我们看到反应强烈，认为这些要求充满了偏见和无知。我们常常见到中国方面这样的反驳，比如说国务院啊这个外交部发言人经常啊举这样的例子，那就是说呢，美国的疯牛病、美国的这个 H1N1 大流感，甚至艾滋病，都给世界造成了很大的这个损害。为什么没有人对美国进行这个追责和索赔呢？我来请教王教授，国际社会要求清算中国，那么这种要求背后，它有没有合理的法律依据？是不是正当的要求？
是的，这个中国的反应到目前为止，在我看来，包括他的缓和的言论，还是基本上是老的手法。他们认为国际社会要求调查、追责，乃至个别的要求索赔的呼声，只不过是反华或者是反共或者怎么样，这其实已经是太古老、太过时的说法了。现在的问题不是说这个病起源于中国，因此而调查、追责和索赔，而是认为这中间有人为的掩盖、误导这个责任，关键在这里。但是还有个说法，就是说这个病毒可能起源于实验室，那更需要调查问责，以便以后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什么疯牛病啊，甚至于什么 H1N1。以及像那个什么猪瘟呐、种种情况，都不是一样的。因为不是一样，就是说在这些情况当中，没有系统的政府的压制信息或误导行为，然后呢，病源的来源和发展情况都是很公开，大家可以去核实调查。如果中国做到这一点，国际社会的追责和索赔的呼声也就没有了根据。问题现在关键就是中国没有做到能够坦诚的、透明的向国际社会分享这个疫情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一开始有所这个误导，这个是个追责和索赔的基础。至于说的法律根据呢，这个方面法律根据呢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在国际法当中有相当的依据，可以让受害者对责任者进行索赔，追责和索赔。有人认为呢，这个国际法的依据呢可能比较薄弱，毕竟没有国内法那么强大。但是在国际上不是没有先例，就是为这种大规模的人为的灾害进行索赔不是没有先例。那么这次疫情当然是前所未有的疫情，所有的法律也可能要重新写，国际法也可以重写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合理性和正当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认为调查追责其实对中国人民也是很好很好的一件事情，这样也避免中国人民再遭这样的灾难。那么索赔这个情况是完全是一种叫动因呢，就是促进人们去调查和追责。
嗯， 那么国际社会与中方现在呢是攻防激烈，目前呢还难以判断这个输赢。我来请教王教授，根据目前的局面，请您来预测一下啊，国际社会对于源头啊这个疫情的源头进行调查的这个呼声能不能成气候，能不能呢形成一个压倒性的国际共识，北京另一方面能不能顶住这股压力。
这个问题很好，而且非常重要一个问题。我的理解是现在可能不是说追责调查形不形成国际共识的问题，而是这个国际共识有多大有多强大。我认为从中国人民的利益来说，从美国人民的利益来说，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来说，一定要调查和追责。因为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对这样大重大的一个损害，不调查不追责是不可能的。这个法治社会对这样的事情不调查不追责也是不可能的。对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的文明来说，不追责不调查就迷迷糊糊就过去了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的理解是这个国际共识或者说国际气候已经形成了，现在的问题就是有多大，北京能不能顶得住。北京有可能能顶得住，但顶得住的代价会很大。那么中国很可能会被迫或者自愿的又回到闭关自守的老路上去，甚至引起其他的冷战，乃至于这个比冷战还要严重的国际冲突。因为如果说中国不配合，没有对国际社会有一个很好的交代的话，不光对不起中国老百姓，更对不起世界各国，遭受这么多灾难的世界各国。那么这样下去，北京成为什么样一个政府，一个什么样的政权，那国际会有共识，那这样的代价会非常巨大。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采取主动行动，应该呢能够自己公开，能够自己首先把这个问责追责乃至于理赔这个事情有一个好交代，那么还是可以主动的，可以化解这个国际危机。否则的话，这件事情后果会非常严重。
好的，我们感谢王沛林教授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这个采访，谢谢您王教授。
谢谢。
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就到这里，嘉宾言论呢只代表他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海军敦陆舰队出现28名官兵及见习生确诊新冠病毒感染，不仅把台湾确诊人数推向一个高峰，而且海军在军舰发生疫情前后的处理方式引发相当的争议。有军事专家认为，这起事件的后遗症涉及国家的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部长严德发星期三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坦言，军方在防疫动态讯息的传递与检疫上确实欠缺严谨。台湾被国际公认在防疫上表现良好，一直以来以最高检疫规格严守机场边境，不过国防舰队却成为防疫上的最大破口。连总统蔡英文星期三也在总统府召开记者会对社会大众致歉。蔡英文还要求国防部在最短时间内查清真相，改正错误。此前台湾前往帕劳的海军敦睦舰队出现28名人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国防部长严德发为此向蔡英文自行处分。敦睦舰队的支队长陈道辉少将、舰队指挥官高嘉斌中将等两人遭到调职处分。台湾国防部的初步调查表示，这次事件海军有4项缺失，包括疫情通报没有落实、联合管理小组没有落实实质检疫、士官兵防疫管理不够确实、任务前的防疫措施规划不足等等。前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目前任教于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的陈伟华教授认为，海军敦睦舰队染疫确实破坏了台湾的防疫成效，虽然军舰上处理病毒问题很困难，但海军在这起事件上确实有所缺失。陈伟华说，
军队在军舰上的医疗它是紧急用的，它没有办法像一般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医院这个整个措施啦、或是设施啊，或是医疗的技术，它比较高明。我觉得在一开始的时候它就比较轻忽，他也不觉得这个是多么严重的事情。 还有一个我想最大的原因是，我觉得军方可能认为说这些上舰的这些官兵都是年轻力壮的年轻人，新冠肺炎这块啊大概对年轻人的致死率没那么高，所以他们可能就轻忽了这个事前的防疫之中的这个隔离跟之后的这个补救措施，所以他这之前之中之后都好像有很大的疏失。
国防部长严德发之前曾经表示，敦睦舰队去过其他地方，愿意配合立法院做机密报告。蔡英文星期三会见媒体的时候表示，这次敦睦舰队执行特殊任务，他不方便明说。不过除了去到帕劳之外，没有去别的地方。可是就在蔡英文公开做出如此表示后，严德发立即改口说，敦睦支队没有去其他地方，就是去帕劳。台湾的国防大学国防管理学院前院长帅化民认为，敦睦舰队出航并不是战备任务，遇到风向或任何意外情况发生的时候，可以不出访，也可以改变行程。他质疑说，海军有必要在疫情严重的时候冒险出这个任务。在台湾所有民众都深知携手合作共同抗疫之际，海军难道从上到下都没有通识，而且没有充分的准备？帅华民对美国之音说，在明知疫情严重情况下，海军仍然出航执行敦睦任务，这显然受到上面的压力，才会做出不当决定，选择不当时机，做一个不当的事情，然后又不敢把真相讲出来，才会发生严德发和蔡英文之间发言不一致的问题。星期三，国防部在立法院检讨信息传递的缺失时表示，4月3日疾病管制署发布嗅觉异常是新冠病毒的新增病例，4月9号该讯息才传送到新舰上。在立法院质询中，国防部坦言，联合检查疫调小组确实缺乏严谨，在4月9号到14日期间没有落实检疫，没有确实检视航行期间的就医记录。陈伟华教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次事件看得出需要对军方的指挥系统进行检讨，但是他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如此严重，就必须像美国总统特朗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德国总理默克尔那样，把疫情的中心指挥系统拉高到总统层级，而不是像台湾仅仅由一位卫生福利部长来总管指挥。他说，部长层级低就管理不了国防部的行动。激进党立委陈柏惟星期三也指出，国军有必要成立一个专责编组，他说把它当成是第二战场，甚至成立类指挥中心，把所有医疗专业的意见在未来的每一次不管演习或训练里面都把它确实落实在军队基层里面。帅华民对美国之音说，三军当中以海军的情况最受挑战，海军处理紧急状况的能力，例如这一次敦睦舰队的疫情问题，其实事关国家安全。帅华民说，
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将来老共继续绕台，台湾怎么跟进，船这么小，空间那么少，病毒随时会发作，你怎么样改善你的设备，你怎么样应付未来的状况。登陆舰队出的事是对老百姓民心的影响，军队的后遗症还在后面呢。
台湾国防部星期三宣布，未来会落实资讯及时传递机制，将重大疫病资讯都列入作战系统通报当中，避免类似状况再次发生，并提出后续防疫措施，包括成立应变中心，实施营区外全面消毒，简易隔离官兵以及眷属照顾等等。疫情席卷台湾军方，但蔡英文强调，台海当前形势，对岸的军事动作频繁，所有疫情期间必要的战备演训还是要进行，以保持正常的战力和战备。美国之音记者李文怡、赵婉成报道。
随着批评中国隐瞒疫情而主张向中国追责的呼声日益增多，美国一些保守派人士主张美国给台湾外交一个承认，确保中国为其行为付出代价。不过有学者说，这个做法目前仍然存在实际的困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包括共和党国会议员克鲁兹、科顿、霍利等，以及密苏里州政府和一些提起个人诉讼者，美国国内对中国就责要求调查、起诉和索赔的声浪日渐增多。一些保守派人士甚至提出建议，主张美国给台湾外交承认，以便让中国为此付出代价。前美国白宫国安顾问博尔顿重提他在20年前的双重承认主张，认为此时是美国给台湾外交承认的好时机。博尔顿上星期在一个推文中说，鉴于台湾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处理、北京的反对与掩盖真相，美国必须再次考虑给予台湾全面外交承认。正如我20年前所说，给予台湾毫不模糊的支持最符合美国的利益。推文并附上他在2000年发表于台北时报上一篇以双重承认体认现实为题的文章。不过有学者认为，给台湾外交承认将导致美中断交，即便是一般认为对中国立场强硬、对台湾也相对友好的特朗普政府都不大可能会这么做。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学系副教授叶耀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国务院基本上还是不愿意放弃一中政策，尽管特朗普政府团队有些鹰派人士有点在动摇，但也不会愿意以美中断交为代价。叶耀元说，
所谓的双重认可在中国的眼中是不存在的，中国不会跟你承认双重认可。那当你跟台湾建立邦交国关系的时候，下一个阶段中国如果不跟你断交，中国人民一定会站起来内乱，因为这个政府无能，这个政府指的是共产党无能。
换句话说，双重认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叶耀元说，因为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不可能接受，那就会使美中进入另一个冷战局面，也就是美中断交。因此必须考虑的是，美国政府是否愿意吸收这个代价。这个代价可能是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必须全部撤出，美国在中国的潜在市场也会消失。叶耀元说，或许这个影响对美国鹰派人士或支持特朗普当前外交政策的选民来说没有太大感受，不过举例而言，对于爱奥华州的大豆农或在中国有巨大投资的商人来说，断交的影响将是非常巨大的。叶耀元说，
所以问这些人都是利益团体啊，那这些利益团体他背后所代表的这些代表的想法跟政策，白宫不能完全不听啊。所以即便白宫现在相对来说你可以说他比较鹰派，他比较果断，他也比较偏台湾或所谓的 anti-China， 可是这个有没有可以一股翻盘所有政治的利益，说我们现在就是要跟中国断交了，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不过叶耀元也提到，如果再过一段时间疫情变得更严重，全球化生产线停摆，美国对中国市场依赖减少，彼此互赖性降低，或许美国对于承认台湾的考量也会有所不同。美国国家利益中心资深主任哈里·卡奇亚尼斯也认为，现在是考虑与台湾保持全面外交关系的时候。卡奇亚尼斯这个星期在福克斯新闻网一篇文章里提出五个对中国必须为处理疫情失当付出代价的建议，其中一个就是调整美国外交策略以符合当前的时机，意思就是与台湾增强关系而不畏惧北京的霸凌反应。他说，中国共产党视台湾为一个叛离省份，不过现在正是时候 考虑与台北维持全面外交关系，甚至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到白宫的一个访问。卡齐亚尼斯认为，美国不应该再继续奉行过时的外交安排，那些安排只是帮助北京压迫一个活跃的民主社会，那个民主社会试图警告全世界有关新冠病毒，但却被噤声。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美国与台湾有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对于新冠疫情扩大，美国一些共和党国会议员要求对中国隐瞒疫情进行调查和索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是美国少数政客在散播政治病毒。耿爽说，美国少数政客为了要推卸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而罔顾事实，诋毁抹黑中方，并且大搞政治操弄，这种行径不得人心，也无异于控制美国国内疫情。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环境保护人士说，动物传播的传染病对全球健康构成威胁，其中大约70%的传染病源于野生动物贸易。公共卫生专家则认为，全球流行病风险增加更多的是人为行为、人口变化和快速城市化所导致。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自从新冠病毒疫情在武汉爆发以来，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可能起源于中国武汉的某个食品和野生动物市场，再次引发了全球对野生物种的贸易和消费的关注。2019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再次让人类看到野生动物、环境、公共卫生和人类安全深层联系的严峻事实。过去的几十年来，环保人士、流行病和传染病专家们不断发出警示，类似武汉这样的野生动物市场很可能会成为下一次大流行病风险的滋生地。环保作家沙伦·盖努普是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全球研究员。盖努普认为，全球许多地方的野生动物市场成为巨大的微生物的培养皿，野生动物从世界各地运来，然后挤在肮脏狭窄的笼子里，有鸡、果子狸、鸟类、穿山甲等其他的物种。他说，许多动物因为被捕获时受伤，加上长途的运输，导致虚弱生病。在许多活物市场上，它们被现场宰杀买卖。这些动物会相互传播可进化的病原体，而这些病原体能够进入新的脆弱的宿主，而新的宿主缺乏自然免疫力，这也包括人类。环保作家盖努普在一次电话会议上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活物市场并非中国独有，它们遍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野生动物买卖存在于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这些野生动物的肉类成分被作为食品和传统的药物消费，中国是最大的消费国。
China is the largest consumer. Illegal wildlife trade generates up to $23 billion a year, excluding illegal fishing.
Largest. 盖努普说，不包括非法捕鱼在内，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额每年高达230亿美元。是全球第四大犯罪收入来源。犯罪人多半是跨国犯罪集团，甚至是军事集团，他们将野生动物贸易催生成为国家安全问题。包括新冠病毒疫情在内的全球趋势表明，新的微生物威胁将继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并且危害人类的健康与安全。专家们认为，虽然野生动物贸易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对于地球上的77亿人口来说，这不是唯一的风险因素。 人类活动已经日益侵入到了地球上最后的荒野之地。科学表明，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人类日益与野生动物的密切的接触，成为人畜共患动物疾病的传播的主要因素。艾伦·卡林是乔治城大学全球卫生科学与安全中心教授。卡林博士表示，自从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关于病毒来源产生了许多混乱和错误的信息。许多评论认为，人类真的需要停止食用某些动物，甚至有人提出是因为有人吃了蝙蝠而造成传播的理论。卡林博士说，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这是否属实，事实上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我们甚至不知道病毒是否真的源自武汉的活物市场，当然这是一个可能的来源。卡林博士说，当然病毒很可能从其来源处移动，或许通过中介宿主动物的传播，这种宿主动物可能已经成为食品消费，或者可能被把玩，或者可能已被作为药用。那么的确这是一种可能的传输途径。还有另外一种理论认为，可能是武汉一家正在研究冠状病毒的实验室意外泄露造成的病毒传播，当然这也是新冠病毒传播的一种可能性。卡林教授表示，新冠病毒疫情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人类最终以一种真正公开的方式去思考许多因素和推手，分析和应对这些推手是如何将病毒在丛林中传播，使得这些病毒通过动物、昆虫等媒介传播到其他动物身上的。
We're talking about land use change on massive scale, mass urbanization and demographic shift,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climate change, disruption of ecological systems.
乔治城大学公共卫生专家卡林博士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说，我们谈论的是大规模的土地利用变化，大规模的城市化和人口转移，农业的集约化，气候变化，大规模区域生态系统的中断，比如采蕨业、棕榈油种植园的增长，以及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卡林说，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是人造的问题，是我们全人类的问题，这是我们所有人类集体决定我们的生活方式的问题。尽管人类食肉肯定是一个风险因素，但这不仅仅是食用野生动物的问题，在过去几十年中，传染病的加速出现与我们人类自己的行为有密切的关系。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最近中国江苏省连续出现土地纠纷案和强拆案，分析人士认为这与疫情导致地方财政严重吃紧，当局需要加速敛财补充有关。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维权网连续报道中国的地方强拆案，江苏省张家港市居民陶红说，今日城北街道范庄社区村书记钱德栋等人带人偷拆他83岁婆婆居住的合法房屋，该处房屋继承人是陶红及其4个子女。陶红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
2020年4月16日，他们又把我婆婆的房屋又偷拆掉了。我婆婆83岁，他这个偷拆我婆婆的房屋都没有经过我们同意，我要求社区书记，我要求他跟我见面谈一谈，我生怕，就是生怕他们会拆我的房子，要把这个事情谈一谈。他根本就不跟我见面，不提供机会。
陶红说，强拆的前一天，也就是4月15日，他终于和书记取得了联系，对方同意见面，然而见面还没有安排，房子次日便拆了，生米煮成熟饭。陶红本人因自己房屋拆迁和财产被烧，维权上访近8年。 被阻止其前往北京上访，当局在他家门口安装了两个监视探头。照片显示，老人坐在房屋废墟上，无奈抗议。4月18日，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广义街道游渡村两户房屋被强拆。户主袁希明、尤强说，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早上在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切断水电，撬门入宅，将熟睡当中的家人架走，拘禁在秘密场所后动手强拆。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人已撤离。有人认为强拆是当地政府所为。维权网还报道，近日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先锋街道办事处与当地居民沈建芳的拆迁纠纷进入白热化，当局在旧房现场拉起了“勤劳致富是正道，一夜暴富是幻想”等大标语，沈建芳则在楼顶打出了征收协议，政府应诚实守信，以及违法拆迁要坐牢的横幅。沈建芳称，当局是在以文革式的标语逼迁。不过以上案件似乎仅限于江苏省，其他地方的拆迁状况目前不得而知。中国维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土地财政是地方财源。除此因素外，2019年冠状病毒疫情给各地制造的巨大财政负担将促使地方当局更多的以这种手段敛财。胡佳说，
疫情在过去的两三个月的时间内，的的确确各地政府的财政都陷于某种程度的匮乏，甚至也达到枯竭。因为确确实实有些地方连公务员发工资都是百分比的发，补贴呀、或者是奖金呢、就会减少，财政方面出现了一些那种短板的这个地方，它又捉襟见肘了。然后在这里边你要想急速填补的话，那真的就是说最快的，然后最大头的，最能够立竿见影的就是土地财政。夺到一块地把它拍卖出去，就是土地拍卖的费用，还有后边政府在开发，就是说开发商在开发的各种税费啊，你老百姓买房的时候各种税费啊，这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叫什么呢，就是它有所谓的有法律和政策依据的巧取豪夺。
胡佳还说，受严重疫情以及集权式居家令的压抑，民众情绪会在拆迁、失业、物价、检疫、家庭矛盾激增等问题上宣泄，社会矛盾因此将会有所加剧。针对江苏省张家港居民陶红的强拆投诉，美国之音希望村书记钱德栋对比政府现行的拆迁政策，对陶红的投诉加以说明。但是多次拨打他的手机，始终被告知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当中，请稍后再拨。对这种无法采访的现象，胡佳说，
现在中国的三大运营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当海外打来电话的时候，它都会在你的手机上面出现一条提示，然后呢，您现在就是说就比如像类似于呼叫的是境外的电话，请您谨慎接听。然后有的时候呢，它比如附加一个什么呢，就是防止电信诈骗如何如何，这个的确是有。
胡佳还说，这种功能可以提示谨防海外诈骗，同时还可以帮助中国地方实权派官员进行三防。
有一个信条就是防火、防盗、防记者啊！你们所面临的采访困难是越来越大的，
其中也包括中国国内的记者。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赛风3.com， 拼法是 DIANTAI @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九点 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